不太厉害，所以想深了。
好，我们丁总，我们开始今天查经到第十五章这一次。对，其实读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里面有很多的争论。对，我其实在读的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说我就想了两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一节他讲到说，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会有犹太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到其他的那个教会去做一个教训的工作？然后像第五节的话，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会有仍然法利赛教门的人会有地位在这边来发表他们的言论和立场？其实我在想的时候，就是就结合我们之前在大家在查考的时候就讲到说，保罗他们好像在受圣灵的差派，他和巴拿巴他们在外面这样的传福音，然后在那边的建立聚会，然后呢，但是当他们往前去的时候，那个见证教会的见证就跟着他们一起往前在走，但是当教会见证往前去的时候，仇敌的这个工作也一定会跟着，就是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一定有仇敌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每一次保罗他们受逼迫，受犹太人的逼迫，受当地人的逼迫，但他们都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但到这一章的时候，好像他们回到了那个安提阿教会之后，这个从表面上看只是几个从耶路撒冷来人的，几句话的教训，但是这个背后却是仇敌要对神的教会进行一个那个整个根基上进行一个动摇，好使神的那个教会那个见证好像一下偏离出去。其实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就想到说，如果安提阿教会他们就想说，不过就是几个犹太人来讲讲话嘛，我们就把他不当回事，他讲他的我们就不要理会，那我们继续聚我们的就好了。那我在想说，他们可能这个事情或许安提阿教会可以不受影响，但是其他的聚会可能就很受影响，因为这个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光是在安提阿教会来做一些混乱的工作，他们也到其他的教会去讲。而如果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既然耶路撒冷教会你们要可能在律法上比较那个认真一点，你们要走律法的路，那我们呢就要坚持走这个正确的道路，那可能慢慢就分开了。虽然在立场上可能选择了对的立场，但是确实基督的身体分裂了，这个见证就又是错的了。我觉得仇敌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好像常常的用一些在人看起来好像不太不是什么大事的事情上，但是实际上背后却有一个很深的目的，就是用他的诡计来动摇神教会的根基和见证。那我觉得在这一章一开始也讲到说，怎么样的真的是在这个里面，保罗他里面有一个很明亮的一个灵，他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虽然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讲的说是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但是我觉得说这边它不是一个争辩的灵，它乃是一个征战的灵。我觉得它乃是为着神的见证在这边有一个征战。对，我觉得像讲的第一节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还允许在有犹太人，那实际上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不应该再有犹太人了，因为都是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化外人。对，那只有基督徒，就是神的儿女，在神的教会里面。但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那个因为犹太教在他们当中，律法在他们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犹太人在他们当中也有地位，甚至法利赛人教门也有地位。所以当这些在教会里有了地位之后，我觉得那个教会的那个见证就会偏差出去，那个灵好像就不对了。像第一节这边，我觉得这个这几个犹太人他们到这个他们是从犹太下来，那他用了一个下来的感觉，就好像他们是站在高处的，他有一个居高临下的灵。我想如果说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真的是道路走的不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宗教的灵的感觉里面，实际上我们常常有一个居高临下的灵，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从母会来的，他们是有权柄和有地位的，他们可以来在安提阿教会有一些指手画脚，甚至有一些教导的工作。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有一个教训人的灵，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里面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圣灵的差派，也没有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的一个差派，他们就跑到安提阿教会来教训人。那我觉得这个是人里面天然就有一个做师傅的一个灵，就是说想要来教训别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读经 有亮光，但是呢，我觉得读经有亮光和有教训人的灵呢是另一码事情。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的那个感觉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去教训别人，我们乃是让圣灵能透过我们，使我们能做一个话语的出口，让神的聚会能得着一些供应，而不是说好像借着教训把我们自己的立场和把我们的自己的一些观念要加在聚会的里头。对，还有那个，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律法的灵，就是他们就喜欢高举某一个人某一个做法，喜欢定罪别人。犹太人他们在这边，我觉得他们就是喜欢高举摩西和摩西的律法。那就好像如果说我们教会今天走的是一个宗教的路线的话，我们没有真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很容易把某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某一个某一种的讲解，某一种宗派的立场给高举起来。但好像别人都是错的，就我是对的。那就好像曾经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拨饼。他说，因为你们不按理拨主的饼。跟他们一交通，说那我们怎么没有按理拨主的饼呢？因为他说，因为你们没有像我们正统的加尔文改革宗的这个做法。哎，你得有一个牧师在前面带领我们大家认罪祷告。但这个不是从圣经里来的，就是我们去跟他们交通也没有办法交通得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宗教的灵里面的话，我们会把一种人的做法、宗派的做法给高举起来。这个也是犹太人他们在这边所做的。对，像第5节这边，我觉得他们如果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宗教的灵里面的话，那就有一个分门结党的灵，就是说法利赛人教门竟然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说话的这个资格和地位。对，像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好像会说是为着人的需要，说是按照年龄、按照职业、按照背景、按照学历，可能分一些小组，但这个不应该是神教会该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行。对，那就好像之前，以前我读到那个约翰·韦斯理，他曾经说有一次他做梦，他在那个天堂的门口，他问一个天使，他说在这个天堂里面有没有我们韦理会的人？他说没有。那有没有加尔文宗的人？也说没有。然后问了很多长老会，问也没有。到最后他就只问说那有什么样？他说只有这个。蒙得救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儿女在这其中。所以说在神的教会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宗派，没有任何的这个的党派和教派有他的地位。对，我觉得，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走的路不对的话，我们走了宗教的路、律法的路，其实我们其实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就容易高举人，我们高举一些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像之前我们14章前面讲的，就是我们走恩典的路，我们讲恩典的道，我们跟随羔羊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那个教会的实际就是那个国度，就真正能在我们当中能够显出来。对，这是我对前2节的一点默想。
我跟弟兄的那个感觉还是蛮相似的。我看第15章的第一句话，我就看不下去了。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就说这几个人，就说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一节是什么感觉。就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聚会到最后，我们总是希望主能够称许我们说，啊，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或者你不这样说我，你就说我是个信徒也好，或者再不行，哎，门徒也好，或者弟兄也好。不，他就说他在这里什么都没有称许，就说他们这几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他其实在神的眼里面是不被纪念的，毫无被加，毫神不纪念他们，就连弟兄都不称他，说这几个人。所以我觉得当我读这几个人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里面我有三个感觉。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主的，神都不纪念你。第二个呢，就是说刚刚弟兄也说了，就是说他们不是活在身体里面。为什么说他们不是活在身体里面呢？就是说后来雅各不是写了一封信吗？他就说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彼得知道吗？不知道。长老知道吗？都不知道。教会有没有拆出来？没有。他们自说自话的。所以一个人他没有活在身体里面，他们做的是自己想要做的事。那么第三点，我就想说，就说他是有点越位， 什么叫越位呢？我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里面非常不舒服。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常见他们在慕尼黑带领一些弟兄姐妹，我呢看不惯，我带着几个弟兄姐妹，我要去那里去讲，去教训他们。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就说我有什么资格？我凭什么？我又不是长老，我又没有教会拆穿我，我觉得我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去批评人家。所以这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越位了。所以为什么说越位呢？因为这个假期呢，我就把《民数记》给读了一下。所以呢，就说当我再从《民数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我再来看这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其实是每一个在神的家里面，神有神的定规，神有神的他的位置。所以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民数记》他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里写，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就讲了，他要把以色列人编织成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既然把他们编织成耶和华的军队，应该怎么样？我想你们觉得，既然是耶和华的军队，应该做什么？那应该让我们学习怎么去打，怎么去磨枪，怎么去练功夫，或者再来一点五柄二鱼这些神器，这些才可以去打仗。但是不是，民数记的第一章就叫我们看见，他说要数点人数。他怎么数点人数呢？他说要按着宗族，按着人民，按着家世，然后呢20岁以外，你要从你的家谱里面把你说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说要按照家谱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来聚会，但是有些人他们就是有动机有目的，就像法利赛人或者东方闪电，他们来到我们聚会，他其实不是在这里要走道路，他是有他的一套目的的。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是被神称，被神是一开始是从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为什么耶路撒冷里面竟然有法利赛一帮的人在这里面，而且还有一些人连弟兄都不称许的，不被神称许的弟兄在这里，想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这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里面没有神在里面。所以我是发现民数记第一章就教导我们，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还是带着我们自己的动机。到了民数记第二章，他就说的会幕在最中间，然后呢会幕外面是利未人住在外面，然后呢紧接着又把12个支派分为三个一组，东西南北，然后围绕着在利未人的外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一开始他神没有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去磨枪磨刀，去练兵，去弄技巧，去怎么去争有策略，没有。神让我们第一件事在神的家里面做什么呢？就是学习你站在你的位置上。今天神把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放得很清楚，所以不是说我看不惯这个人我要就去讲，我看不惯他这样做我就去讲，或者我觉得教会都是我在做他没做我就去讲，没有资格讲。因为神已经把每一个人的他的位置放在那里，我们今天是要知道神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我就忠心良善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就发现这几个人他们就做了越位的工作。
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边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包含营会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在基督以外没有基督plus 嘛，对，这边有讲到就是说这个行割礼这件事就算是基督 plus， 然后我就想问，但他们后来说那个第20节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和血，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部分就觉得说要这样 明白的说出来。当然我可以理解，就是包含偶像的污秽跟奸淫，这些血可能是得罪这个里面的生命嘛，这些对，只是还没有，自己也还没想得很清楚，就是那这样子就到底为什么那不需要行割礼，但这个我知道这个肯定也是不合神的心意啦，对，但是这个东西是会影响得救吗？对，是，但是对啊，但是我知道这些都不合神心，而且也很得罪神的啦。对，但是，
啊，对，我就看这个十五章第一节和这个第五节，就是他们说，就是信神必须得受割礼嘛，就那个意思，就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好久。然后看这个，就是第七节，我就看到那个彼得站起来说，就是众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站出来了，他说，我觉得这个，第八节这块就是，特别的好，他就特别的确信。啊，就是第七节下半部分，他就说叫就是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我就觉得他说中间拣选了我，就是第七节，我觉得特别打动我。就是说，就是他们在争论嘛，就是觉得相信神就得就是要得救就得受割礼，就是一种形式的问题，就是咱们每次所说的就是辩论那个形式的问题。但是这个彼得就回来，就是特别说，他就做了这个证据，他就确信，就是而且我相信，就是神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拣选了我，就是神的儿女。我觉得特别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每次就传福音的时候，或是别人说，就像这个十五章第一节呀，第五节的，就是人就说你们信神怎么样怎么样，你可能这个时候自己都好像是不大，就是可能就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确信，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站起来做这个，相信的这个，就是这个话。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第七节，我就觉得神让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真的很打动。就是彼得就当时就站起来，他特别的确信了。然后就是第十一节，就是我们得救乃是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的所信的。就是说看了这个第十一节和第七节，我就给我一个感觉说彼得就是他们就是不是说看的这个这个说语言上的行为上的呀，就是说一种就是那种方式，但是呢他就确信了，我就是神的儿女，我就相信我就得救了，不用受割礼。我觉得这是一个确据我觉得他就说的特别明白，十一节。感谢主。
一段好像整个都在讨论就是受割礼的问题，那么前面也都讨论过很多次，就是这个受割礼呢，就是说是这个律法的规条。那么如果你选择律法的道路，你选择受割礼，那你就要守全部的律法，所以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就是争论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再回到律法时代的话，那耶稣基督就白死了，白白钉死架了，要不然我们要这个我们还回到律法时代呢，那我们主耶稣不是白白钉死架了，对吧？就是这个救恩已经就没有意义了，新约也没有意义了。所以在这上他们就是非常坚持原则的。但是那个时代是只有旧约摩西五经，是吧？就没有新约这么完善的道理，这么多文章去解释这个救恩呐、新约呀、福音呐、所以这个解释的工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然后发现就是一帮这个总有几个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还有就是犹太人下来。前面说的是几个犹太人下来，然后中间呢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就是他讲的是信徒。然后就是说但是彼得后来说，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的父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就是说其实他们这几个人呢，就是怎么说可能就是也接受了，是吧？就是出信，然后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还活在这个律法时代，还活在律法里面。他们对这个福音，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根本就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中间就被迷惑，就被这个就被魔鬼所利用。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纷争是非常大的。嗯，当然我觉得这个保罗巴拿巴他们就是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任何的退让的余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不光是涉及到一个宗教的仪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福音的根本。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就我觉得神借着他们的这次纷争吧，因为有这几个人他自称是从耶路撒冷，我那从外边上来看耶路撒冷显然是一个总坛一般的存在啊，然后他们就 OK， 我们从总坛来的啊，我们那儿都必须得行割礼哈，所以说这个都要按照这个来。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使徒们那十二个门徒，或者说跟随了耶稣很长时间的人，可能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到底是不是给外邦人传福音，他们也要去受割礼，所以我觉得神就借着这个事情让这个启示也临到这些门徒和这个他最开始跟随他的那些人，让他们先明白哦，这个原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这个外面的东西啊，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啊。第二个就确实我觉得像这种门派之争是非常的容易去拦阻人的啊。我从小的经历我觉得也有这个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打小是在农村的家庭教会长大，所以从小那家里的教会的长辈们就说，哎呀，我们要跟这个三字教会啊，这个叫啥，就是划清界限啊，真的就非常的跟仇敌似的啊。但是后面呢我又上了这个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去的那个教会是重庆他本地的一个三字教堂啊，那我去了以后我就觉得哇，那个牧师还有那些弟兄姐妹以姊妹为主的啊，他们也非常的爱主，也很属灵啊，从那以后我就觉得确实不应该单看你是啊三字的啊，我是家庭的，我是后面那去荷兰留学呢又去的是加尔文宗的这个教会，哎，我觉得大家其实里面都是很爱主的，就是说这个很容易拦阻人，如果我一开始就抱定了啊这个三次教会我就不能进的话，那我觉得我也很难去，这辈子可能就会有这种刻板印象了，就是说只有这个家庭教会才是主喜悦的啊，其他的都不是，我觉得主喜悦的主要是哪些人愿意去认他为主。还有另外一个感受，我觉得就再一个就随着年龄的变大，我觉得人会慢慢的变得顽固起来，这是我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就我寒假回国之后，当时何旭弟兄啊还帮我找到一个深圳的一个教会，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去了四个星期啊，但是呢我就是那四个星期呢没有一次我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投入进去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那个教会有些敬拜的形式我很难接受啊，比如说祷告的时候拖长音，还有这个其他几个外面的东西啊就拦阻了我，然后我就何旭回来之后我也就没再去过啊，这也是当然没去我的损失非常大的啊，所以那段时间又是又荒废了好几个月的时光啊，那这次又回德国来，我觉得这是我这个弟兄姐妹啊弟兄姊妹也在跟我聊这个事情啊，确实我 就是又开始按照外面的东西来去判断弟兄姊妹，论断别人了。我觉得这个是罪在里面啊的一个体现。
嗯，讲到有几个人啊，连弟兄都称不上，灵也不对啊。这个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可以看到说，整个过程都是还是蒙圣灵的保守，至少没打起来，对不对？是吧？因为没吵，虽然弟兄都称不上，灵也不对，是吧？但是至少没打起来啊。你看整个过程都是哈、啊，非常的好像没有人有情绪上的激动啊，都是非常理性的。我想这个地方还是整个过程都是蒙圣灵的保守啊。当然这次的会议其实蛮重要的，要不然这次会议要是没有一个结论哈、啊，可能我们今天跟随主都要受割礼了，是不是？啊，所以看到哈、啊、这个里面哈、啊、十五章所带出来的那一个得救的根基啊，哈、啊、还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我们看到说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地方，好、啊、告诉坐在诉说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诉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好，这个见证，好，就跟这个教训呢、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教训告诉是要表达出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行割礼的教训，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要人遵循律法，好，直接抵挡基督的十字架。就刚才弟兄们有讲到啊。这个其实是十字架的仇敌，好，在这个里面，啊，这个里其实是得救根基的问题。那么，使徒彼得他在这个地方也讲了一番话，哈，他这个讲的非常的，就印证了使徒保罗他们神借着他们所行的各样的神迹所显明出来的见证。使徒彼得其实哈，我想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他说我们得救啊。好，是本乎恩出于信。好，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这么来概括一下？其实哈，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好，那么到了雅各哈，雅各他也讲了一番话，他说外邦人归于神的名下和以色列人归于神的名下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个跟使徒彼得讲的是一样的。好，讲到圣灵这个赐给我们，正如赐给他们是指的这些外邦人，信耶稣的外邦人，正如给我们一样。好，所以在聚会当中啊，没有所谓的阶层，也没有所谓的阶级，只是生命显出来的光景不一样，有些人追求，有些人更加渴慕，在生命显出来的光景，在他身上的见证不一样，没有这些，但是给我们的那个恩典，给我们的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的其实都是一样的，跟使徒彼得跟使徒保罗都是一样的。那么雅各呢，他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就讲到说，这个外邦人归于神的名下和以色列人归于神的名下没有区别，他告诉我们说基督要得着教会，不仅是要得着犹太人，也是要得着外邦人。好，雅各所说的，所以跟彼得所说的，包括跟使徒保罗、巴拿巴所见证的都是一致的。好，都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雅各呢，他不仅讲到这个了，他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先知阿摩斯所讲的一个预言，大卫倒塌的帐幕。我想说刚才这个有姊妹提到说为什么提那四件事情，好，这个警戒，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有个点关系？好，那么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好，这边提到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好，大卫这个就要讲到大怎么会有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其实这个建了一个临时的帐幕，这件事情是记录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好，大卫打下这个锡安的宝藏，好，攻下锡安的宝藏，他做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约柜找回来，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他把这个约柜啊运入了这个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城的
一部分的哈，在这个地方给约柜就搭了一个临时的居所。好，这个叫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六章里面记载，这是大卫的帐幕。好，大卫很稀奇哈，大卫没有把约柜这个放进摩西的会幕当中，而是为他在耶路撒冷城，在大卫城搭了一个临时的会幕。这件事情哈，特别蒙神的喜悦。啊，为什么呢？哈，当时的会幕啊，当时摩西的会幕不在耶路撒冷，在示罗。好，那里有圣所，有祭坛，好，有一切的物件，但是在至圣所里面，唯独没有约柜。好，唯独没有约柜这件事情，而大卫哈为约柜搭了一个临时的帐幕，这件事让神喜悦。他讲到一件事情，好，因为锡安呢哈是神主权的地方。当神的权柄可以通行在我们人的身上的时候，神他就有一个安息的所在。好，所以今天哈，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明他的主权，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通行，神就有一个安息的所在。这个是大卫的帐幕，是不是所要可能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好，今天哈，这个，所以如果说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不着一个主权，哈，神就得不着这个安息。这个是当时雅各哈，使徒雅各的一个看见。所以重新修造大卫的帐幕哈，他今天是指着教会讲的。好，雅各引用先知的话哈，他在告诉我们，今天神的选民和信耶稣的外邦人都在主耶稣的名下。好，这件事。哦，他说是从创世以来神要做的，好，他是主耶稣亲自做的，他不是说在某一天才做的。所以创世以来神要成就的事，哦，和人守不守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哦，跟人守不守律法，今天有一些人说要守律法，在这个摩西上面要什么什么事，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所以彼得讲的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雅各讲的是在得救之后，他讲的是这个得救跟守不守律法没有什么关系的。好，这些外邦人都可以归在神的名下。当然他讲到得救之后的生活，而这个生活 这个得救以后的生活的见证，就是讲到那四件事情。好，那个是指说得救之后在这四件事情上面要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主权的见证。好，嗯，
我觉得这个就我可能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安提阿教会显出来的那个是不是被迷惑，而是刚强，我觉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放在最开始出现的话，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很麻烦。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是其实你就要说母会和分会的这个虽然说没有公开的去讲，但是呢在耶路撒冷看那就是我的分会。所以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派巴拿巴去嘛，但是派巴拿巴去，但是巴拿巴他就是我觉得神就是在圣灵里面特别拣选的，他并没有按照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感觉去教导在安提阿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反而去找了保罗。那么保罗在那个地方教导了一年，然后后来出去，然后这次回来以后的话，其实当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写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为他们按手，为他们就在祷告当中把他们差派出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聚会或者这个在安提阿这个主的这个见证的话，是其实在灵里面是很刚强的。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聚会的话，再加上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带回来的这些见证的话，其实更加清楚的只是在更清楚的基础上更加的见证了主要做的事情是在他们身上是显明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主的这个恩典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你说这几个人 我是觉得他们有点正好撞在了不该撞的地方，就是他们去撞了一个很硬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硬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刚硬，而是因为他们在真理上非常清楚，所以呢外界的搅扰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那么为什么要争呢？因为我这个事情是不可能，这次绝对不可能让了，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主的心意已经显明的时候呢，你外面的搅扰来的时候呢，不是用恩典去包容，而是说在真理上要讲清楚。 那么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做法，我个人感觉啊，在是真的是圣灵这个特别赐的智慧。因为仔细读的话，这几个人并没有去，而是安提阿的，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以及他们本会当中的，就是说他们几个在这个聚会里面的一些人上去了。这几个搅扰的人其实当时肯定还是留在当地的，但是去的时候呢，然后后面这一整个一套下来的话，我觉得呢，这件事情上面，我并不觉得那个叫这个雅各所讲的那个东西是对的，我是觉得他是完全也不清楚主的旨意，在乱讲一通啊，这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但是呢，这件事情的话，这封信一出去以后的话，就是当时在这个其实在主的心意当中已经完全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母会，或者在见证当中已经完全失败的这个母会呢，给出这封信以后呢，其实堵住了很多犹太人的嘴，你就没有办法再强迫我们接受割礼了。我觉得这个是圣灵的智慧，这种搅扰的话一下子就割断了。其实如果在真理上很清楚的时候不用讲，我觉得其实安提阿的弟兄姐妹非常清楚，受不受割礼跟他们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保罗他应该是教导的非常清楚的，虽然没有明提，但我觉得这个真理上的教导，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并不是显出来一个很不清楚，或者而反而是显出来这个见证好像被主再往前带了一段，更加往前深了一步。
嗯，我看了这一章我就有两点感受吧。第一个就是道理和真理，就我记得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箴言和那个诗篇里面也有说，好像也有说到不要随意的去陷入一些争辩，或者是就是无谓的这个纷争当中。但是我看到这儿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然后就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就开始纷争辩论，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然后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纷争或者是争辩更多的是因着道理去有才有才会有纷争，就是各种的做法或者是各样的道理不同而有这样的一个纷争，往往在真理上倒可能倒没有太多的这个去站立。那我觉得在这里使徒们就是非常的清晰，在真理上是要去争辩的，就是不能含糊的，这个关乎得救。第二点就是我当时看到了合一，因为这个是安提阿教会出现的这个所谓的搅扰吧，然后这几个人也不知道，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不是从耶路撒冷那个教会派来的还是怎么样，他们也不清楚这几个人的背景，也不知道这他们过来直接就说这个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这个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不晓得这几个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信息他的背景如何。所以呢我就看到了安提阿教会其实处理这个事情上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是他没有关起门来，也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把道理好像就是有一场所谓的道理上的这个争辩，而是就是要就是为着这个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然后我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和长老都接待了他们，然后我觉得这接待两个字也非常的这个让我觉得感动吧。就耶路撒冷他们也没有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来接待。其实让我看到了就是两个教会之间因为这样的一个纷争而慢慢这个产生的一种合一。我觉得这可能是到了这个外邦人信主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外邦人这个教会也慢慢的建立的越来越多，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看似是一个纷争，但我觉得这个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如何合一，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如果教会和教会之间没有来到主的面前，
而是按照各自教会的这个规条来解决问题，可能就分裂了。但是如果都是带到主的面前，这样的分歧才会产生合一。对，我就这一点感受吧。
读到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的，我就有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已经得救？他们为什么会说一定要受割礼，要守摩西的律法，不守的话就不能得救？就是我的疑问，这几个人可能有没有得救。还有我就读到这，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彼得是突然间站起来就说了，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在他们在辩论当中的时候，好像彼得是很确信神已经拣选了他，也知道，他说人的心只有神知道，做了见证，而且圣灵是在他们那里做了印证的，然后他们的那个信心是洁净他们。所以也很特别，就是他们说第九节就是说了圣灵洁净他们心的时候，就是不分彼此，就是不分他们不分我们，就所以那就只有在一个灵里面，所以是我也觉得是合一的，是没有分外邦人希利尼人，就是没有分那个就是没有区别的那个感觉。对，就是看到这一章，就是他还有看到后面，就是写这封信给他们读的时候，好像里面他们就得了安慰，而且好像感觉就是很欢喜，这是很特别。我觉得这也只有圣灵在做工，好像要不是圣灵不做工的话，我想这些人还在争吵，那我信的是什么，他信的是什么，可能会很乱，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主意的感觉。
我想就是说读这一章哈，我觉得安提阿教会还有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们有一点学习，好，也有一个很大的借鉴。好，那就是在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个弟兄们和这些犹太人大大的分辨争论的时候，好，我就想到那个犹大书哈，他那里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好，因为这刚刚有弟兄，这实在是动摇这个整个福音，好，动摇整个救恩的一个辩论，好，是非常的严肃的。好，因为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说的，他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好，不信的就被定罪。好，然后呢主耶稣也说，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呢都是非常的确定的。好，但是呢好，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呢好，就是讲到说不受割礼的话你就不能得救，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跟救恩完全脱离了。好，所以这个争辩是非常严肃的，很重要。好，那在这里呢哈，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就是说觉得可以学习的呢，就是安提阿的教会这些弟兄们，好，他们呢就为了这件事情呢，他们就好派几个人哈，那么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不是要去怎么样，不是母会分会那种关系，而是呢他们去交通， 好，这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好，可以去交通，然后他们起行，好，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等等，好，那么而且呢，哈，就是说，好，我相信呢，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们是为这几位受差的弟兄们在那里祷告，好，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太严肃了，好，然后我觉得就是呢，哈，我觉得像彼得他也说得很清楚，其实我们真的得救就是因着信，外邦人也是一样，无论你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好，如果说在这个之外还要加上什么的话，好，那这个是错误的。好，那我自己对读的时候呢，特别对雅各呢，我是觉得好，他讲到十九节就好了，二十节在这里讲都是多讲的，他并没有解决问题。好，你看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一路上犹太人就一直逼迫他，也定罪他不守摩西的律法。好，到他第三次旅行步道，回到耶路撒冷去见弟兄们的时候，好，那些弟兄们说什么？好，你就说他们为律法热心啊。好，所以看见一开始我觉得在这里并没有解决问题。犹太教呢，在聚会当中有地位。好，到了那个耶路撒，就是说保罗第三次，步道，好，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好，你看见哈那个。就是说教会为就是说得救的人数很多，而且呢好，大家都为律法热心，这完全就是错误的道路。好，所以呢就是看见哈，就是说耶路撒冷弟兄们好，就是在这里的这个事情上，我就觉得读的时候是蛮，我觉得是感觉很心痛，也是很遗憾。好，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那个问题一直延续，而且呢越来越厉害。他们有地位，好，犹太教在教会中有地位。然后呢，我不晓为什么我在读第一节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几个犹太人，我突然想到那个 NPD， 好，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好，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呢他们敢不受差遣，他们就下去了，耶路弟兄们也没有叫他们去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特对，而且特勇敢，好，特敢，我觉得不是勇敢，哦，胆子特别大，好，那么不敬畏神，其实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好，那么他们就去，好，就去告诉那些弟兄们说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然的话就不得救，好，教会根本没有差派他们，那他们就去了，而到别人的聚会去，好，我是觉得这个呢实在是，我觉得看的实在是觉得太可怕了。好，然后呢还有呢，这里也是说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好，那么说要行割礼，好，这里这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人就是那些那批跟前面第一节是一批人，好，或是一帮的人，好，那么他们呢这里只是很奇妙，这里说他们是信徒，没有说他们是门徒，他们不是跟随主的，好，他们信，但是呢他们是不是真的信呢，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好，但是这一班人他们对救恩不清楚，还有呢他们还去教训别人，而且呢我觉得看他们以后他们所做的其实都是很残忍的，好，要害保罗，要杀害，好，要杀害保罗，这些，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看见哈，就是说他们只是宗教 狂热分子，好，是那种自恋的人，好，我就是读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对不起，我就是说雅各，好，我觉得他所说的好对聚会带来的那个伤害太大了呀，他是教会的长老， OK。
我看这个时候也是有这个疑问，就我在想那个雅各他到底是顺服圣灵还是没有顺服圣灵，就从他的这个他的发言来看，前面 好像他是站在那个就是真理的一边，说是不要为难那个外邦的这个信徒，只要信耶稣基督，就这个是唯一的这个得救的这个方法。但是他后面又加了那个四件事，然后我以前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自然的认为这四件事就是真理，是对的，所以是必须要顺服的。但是好像从今天我看了之后，感觉好像是就是雅各好像没有完全的顺服，他有一定的妥协，他妥协的部分就是不用这个受割礼守律法就能得救，他这个妥协了这个大部分的真理，顺服了大部分的真理，但是他保留了这个四点，就保留的四点我感觉是没有彻底的顺服。所以后面，因为我后面想到那个就是保罗有一次好像说是从雅各那边有来的人，要来人了，然后彼得听到了，他就那个跟外邦人在吃饭的时候就躲起来了，好像这个他从这点讲，从雅各那边来的人，可能好像意思就是说雅各就是一直是有一点点没有彻底的这个顺服圣灵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这儿又看到这里面说这个是他们写信嘛，写的这个信呢是出于这个因为圣灵，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后面然后又说是这个29节又说这四件事，这从这儿看又好像是这个这四件事也是出于圣灵的，所以我这儿就有个疑惑，这四件事到底是出于圣灵的还是不是出于圣，还是这个雅各自己加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三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也讲了那个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纷争，所以我在想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纷争是出于血气的还是各自都是出于，因为从保罗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是顺服主的，然后从巴拿巴的角度来讲他是想给这个马可一个机会，就好像也是爱弟兄，这两个好像都是出于圣灵的带领，但是都出于圣灵的带领，最后带进了这个纷争和这个就分开了，两边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了。当然最后可能这个结果还是好的，就两边都是有圣灵的带领，但是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分开，这个分开是血气带进来的，还是说是圣灵的这个工作？我有。就是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那个14节的后面哈，就读完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说蒙神之恩哈，那个神的工作、神的福音已经广传，然后在各地还建立了教会，又选了长老，然后又禁食祷告，好像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走那个生命的道路。好，然后忽然呢，从第十五章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跑出来几个人。然后他们就讲到说得救这件事情，好要按照摩西的律规条，好受割礼啊。我想说，他这里是一个试探，就是说你不能够让他好随从，让这个地方有一个破口啊。我理解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先受割礼，成为一个犹太人，然后你才能来说你得不得救这件事情。他把那个得救的这个道理就混淆了。好，说你要先成为一个犹太人，你才能来说得救这件事情。好，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就是说含糊不清，好，或者是说没有坚持主的话的话，那之前，好，15节之前，14章之前，我们所做的这些，好，广传的福音，好，神所做的这些工作，好，就全都没有了，就被他给顷刻颠覆了，啊，实在就都是说所曾经所建立的，好，就没有了，就没有根基了，啊，所以，好，在这个地方。好的，我想说他这个试探其实是很严重的。然后到了第7节的时候呢，好，彼得就起来说，好，他是说，他没有说他争辩， 啊，他也没有说他辩论啊，前面都是说他纷争啊，有辩论呢 啊，但是他这里说他站起来就说啊，为什么能这样用这样的词哈、啊？是因为啊，他说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我想跟那个第十章的时候他的意向是有关系的，好、啊，他有一个意向，所以好、啊、他很确信说哈、啊，他就是要传福音好、啊、给外邦人的。啊，所以他所有的人就是说辩论已经多了，大家都讲了很多各式各样，但其实都没有讲到重点，都没有讲，只有他一个人讲到了。啊，所以他不是辩论，啊，他是说，他是告诉你们，他就讲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啊，围绕着这个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圣灵哈、啊，不是说只有他有，啊，是所有的人都有，啊，你们都一样，你们都领受了，啊，所以，啊，如果你认识你有圣灵，你认识我们这一位主的话，啊，你就应该知道他的工作。所以他这样一讲的话，哦，就把整个的这个局势，当时的这个情形，哦，所有的这个主的道路和这个真理一下就清楚了，哦，所以好像这个辩论，哦，就已经结束了，哦，就没有人再有异议了。我想说他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后面就是这个雅各，哦，好像借着神也借着，虽然可能大家对他的这个讲的内容，哦，就是说他到底是，哦，是不是完全都是正确的，但是至少呢借着两个弟兄的口就把这个，哦，事情就给做实了。
分享一下第一节这里几个犹太人他们说的这段话，很短，但是我觉得很警醒啊。他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我就想到主日讲到这个我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这一个教，因为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他自己有没有得救呢？他自己也没有。其实对于一个没有摸着这个生命路的人，他其实是传不出生命的，因为他自己没有生命，他只能告诉你什么是不能得救的，但是他不能告诉你做什么是能得救的。他说你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好，那如果我们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了，是不是就能得救呢？其实也和他一样是不能得救。我觉得刚刚那个德林姊妹讲到那个 narcissism 这个 personal disorder NPD，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他们是看出身的一帮人，他们是看自己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法利赛人，是看社会地位的。但是在我们的主这里，他是不论出身也不论割礼的，是只讲因信主耶稣基督这一点就可以得救的。所以突然之间有了一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一条路，把他们自己原来所依仗的这一个出身和社会地位都打破了。所以后来第三节讲到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他们就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归主这件事情必须要是犹太人先，必须要是神的选民先，怎么可能说外邦人先于我们，外邦人先得救了。这我觉得就是我们肉体里面那一个自己的那个地位一直是被抬得很高，自己做主的那个地位一直抬得很高，有这个外邦人希利尼人的这个区分。可能捡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其实以前有一个华人，他做了 Evonik 一家德国公司的化工企业的 board member， 这个其实在当时是蛮大的一个新闻，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华人能够做到德国化工企业的董事的位置。他是那个同济大学黄埔军校一期的，然后他上去了就受这个德国的同事的排挤，因为他这个 board member 位置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好景不长他也就被人家挤下来了，因为他不是德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界的排挤，但是如果我们也用这种世界的排挤在教会这样执行不按摩西的规条的这样去做的话，这实在是破坏神的教会。然后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摸着这条生命的路，还带这样子错的路再往前走的话，就像马太福音23:24讲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就是割礼这个东西在神看来实在是就是萌虫，你割也好你不割也好，不就是那层皮吗？但是你倒是把那一个骆驼吞下去，把那一条到生命树的路给砍断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真的要很警醒，就是我们可能自己以为自己有地位的，有肉身有成就的，在神面前
实在是有可能是拦阻人来到神面前的障碍。
这个刚才有讲到一个什么三字加尔文家庭教会是吧，这里面的分别哈、啊、跟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一样，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啊，可以
带上
吗？带上。因为这个呢如果把这个混在一起的话就乱了。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里讲跟我们今天看到的神的教会，上次都 有几万个分别来着，忘了。哎，对，四万个是吧？所以还不止刚才你弟兄说那么多，还有四万个。但这个里面所说的，跟我们今天哈、啊、所看到的教会之间的这个不同，是完全两个category 啊。这个是。使徒行传里讲的，这是生死的问题。今天是做法的问题，啊，对吧？这个完全不一样。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两个啊混在一起。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这是要刚才有弟兄姊妹说的，这是要甚至要掉脑袋都可以的，因为这个是使徒保罗说是这后面他讲的不顾性命的。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命可以不要的。所以这个哈，我想是那个分别就大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把它搞清楚的话，整个的这一个神的福音完全被仇敌的这个诡计就给从根儿上就把它铲除了。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盼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么有几件事情哈，我们也许我这个因为今天肯定讲不完，还有几个事情稍微提一下。比如说刚才开始那个四个加那四个对吧，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哈。你知道雅各哈，这个时候他在讲到说外邦人信主，他有一件事情做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他是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主的话，所以主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所以外邦人得救，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磐石。那他为什么后面还要加上这四个，对不对？刚才弟兄姊妹说了，前面其实就够了，对不对？他这个时候，我想从某种角度，我们可能以小人之心度雅各之腹，有可能是这样哈。一方面来讲，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他面对这些整天要为律法热心的这些犹太背景的圣徒，他里面他实在是要屈服于这种压力，这种压力非常大的。不光他屈服，到后来这个使徒保罗也要屈服的。你知道这个宗教的这个势力，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神也给雅各一个智慧。你知道雅各这里提的这四个方面啊。都不是这个摩西所谓的摩西律法，它是摩西五经里的没有错哈，在创世纪里面你发现哈，它这个都是在亚伯拉罕跟神立这个割礼的约之先所有的。你知道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哈，他们称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亚伯拉罕是跟神立了一个永远的约，你要知道，所以他们在这里强调割礼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神圣经上说了，对吧？只有受了这一个亚伯拉罕这个割礼的约，世世代代，你知道吧？凡不受这个割礼的约的，从民中剪除。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争论那么多？不是没道理的。我们今天想，哎呀，我们外邦人得救了 ，OK， 我们很开心，对不对？问题是，你知道，对于这些非常看重神话语的这些犹太人来讲，你要真的，如果你今天是犹太人，你可以想象，圣经上明明写了，对不对？永远的约，这不是说这个暂时的哦，而且说得很清楚，凡不守割礼的，从民中剪除。那你想想。 你是犹太人，对吧？今天这些人信主了，他们竟然把这一个永远的约摆在一边，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在辩论的时候是有道理的，那个背景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知道雅各在这里他做了一件，你可以说是叫什么，刚才说的什么妥协哈，或者说是这个趟浑水，我跟你讲
和稀泥
趟浑水，你可以给他贴这个标签。但是我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其实他是有点圣灵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他这里提到这四样东西，弟兄姊妹，你发现他所讲的是挪亚的约。挪亚远在这一个亚伯拉罕之前，所以奸淫这一个拜偶像，这是自古以来神所恨恶的，对不对？这个根本到不了这个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之前，只要你跟神有关系，这两个罪圣经上说是一定是神所这个罚的，一定是神要剪除的。所以奸淫和拜偶像这两件事情根本还到不了摩西律法，还到不了割礼的约，还没走到那儿呢就已经就断了，你知道吗？就圣经早就写到说，在历世历代只要你是个人，你就不应该有这两个罪，对不对？这个是跟神要发生关系的话，这是这最最基本的。弟兄姊妹，这个根本还谈不上新约，对吧？也谈不上摩西的律法，就是做一个人来讲，这两件事情就不能够有的。那么这个是神所最恨恶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你发现呢，是人今天犯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觉着说无所谓了。今天的人觉着说，对吧，这些已经毫无感觉，这个良心已经丧尽，所以你这圣经上说他们贪心种种的污秽，所以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讲，这些不叫污秽。我们在学生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讲说，不试试怎么会知道，理直气壮，我们明明就跟他讲，他们都已经很渴慕了，对福音已经很愿意接受了，但是他们就同居在一起，我们就跟他们说，你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他们就跟我拍桌子，良心丧尽，没感觉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在这一个最基本的见证上，我们要和这些神所最恨恶的哈，这两个罪是完全隔开啊！这件事情是神一定要罚，圣经上这个两个罪是神必罚的罪。那么另外呢，两件事情呢，一个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件事是挪亚时代的，大家去看挪亚的约，对不对？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如果有时间呢，我们稍微提一下下哈。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说，因为这是圣灵定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吃血。所以你们中间谁要吃血的话，有个有道菜叫什么旺什么什么，什么旺 whatever， 反正这个有的时候我出去服侍，有一次他们弟兄们就是这个一起吃饭，他们就选了这个菜，他就给你摆在那边，他说这是他们最爱吃的菜。今天就请你吃，那我就跟他说我不吃。他为什么不吃？哎，当我说我不吃，他问我为什么不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见证。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所以这一个雅各所讲的，他不是讲的摩西律法，他是讲的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不是不吃血，我们只吃一种血。主说我的血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因为说实在的，血在这一个生命的血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些其他的动物的血没有一个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只有主的血，他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所以当你和一些不信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一些不清楚真理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的时候，当你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和这些朋友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跟他说，因为圣经上说，在等等，就特别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说不可以吃血，他们就拿出使徒保罗的话，他说凡物对吧都被神洁净了，只要凭着感谢的心领受，你有没有这样解释过，对不对？哎，我们这个凭着感谢的心就全都洁净了。像你这种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不可，你这个是完全是这个叫做什么苦待己身什么一大堆就来了，对吧？哥罗西书就上来了，对吧？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儿女就因着这个缘故就开始吵架，就开始说彼此不和，然后这个觉得吃的人特别理直气壮，因为有圣经根据。那不吃的人就使劲定罪，你这简直跟没得救一样。我告诉你，你看圣经写了，对吧？这讲的关乎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好吗？这两边就开始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里面所讲的，它不是这个，它不是讲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它讲到基督徒的见证。我觉得是非常宝贵。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神的儿女在地上，神把我们摆在这是为了主做见证，那当然我们什么都可以吃，我们可自由了。圣经上说，真的，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什么都可以干，但是不都有益处，但是不都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是，如果是为了主的见证的缘故，我们甘愿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喜好，其实在耶和华眼中，在神的眼中是美的。如果你是看见说是个律法，我守了这个，所以我就比你高一块，你吃我不吃，或者你不吃我吃 whatever，总是觉得自己好像比人更高一块，弟兄姊妹，你的见证是错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们为自己做见证，对不对？如果我们因着吃血和不吃血，我们在这里为自己做见证，我属灵，我释放，我自由，你守律法，你整个一个，对吧？就是彼此这样相咬相吞，这样定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和神的心意完全差出去了。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关于这件事你去祷告。我是说对我来讲哈，我去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请我吃我不吃，当他们欢欢喜喜的吃，我没有定罪他们，但是他们回去祷告，我跟他们说，让他们回去祷告。后来我们在，因为我不光是有一次去嘛，后面还有机会去，我再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喜乐的就不吃，很开心的不吃。如果是很愁苦的不吃，是被定罪的不吃，我觉着这个见证是错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活在主的面前。如果是因着摩西律法，对吧？是因着我要标榜我自己比你属灵，或者这个那个，这些东西全都是神所看不上的。圣经上说，你吃无损，不吃也无益，你懂意思吗？你根本不因着你的吃喝，你就能够比别人更属灵或更不属灵，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看见是主的见证这件事，我觉得这是传福音很好的机会，见证主耶稣的血胜过牛羊的血，多好啊！我觉得这福音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看见说主把我们摆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主说你们在地上是我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见这是主的见证，里面可欢喜了，我跟你讲，比吃那两口血喜乐多了，或者比那个自义的那个开心多了，对不对？我不吃血比你们都强，没这件事情，是吧？我们绝不会因着我少吃两口血然后就比你们都属灵，不会这件事情的，没有，也不因着我多吃两口血我就自由，对吧？这个反过来定罪。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因为不明白见证的原则，所以就相咬相吞，彼此定罪。盼望我们能够回去祷告，对吧？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主跟你说话你就特自由，我跟你讲。我们还有很多在教会实行上有很多这方面是见证的问题，这是见证的问题，这样清楚了哈。所以盼望我们看见，你发现是这个雅各这个方面，我是说如果我们说从我这个角度去度他之福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他加上这四条有点汤浑水，有点汤浑水。为什么？我们以后就今天有没有时间或者有的话我就先提一下。你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把这一个 关于守律法这件事和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把它分开。他这里他分了一件事情，他把得救和不得救分开了。靠主耶稣的恩就得救，不是靠律法，不是靠割礼，这个他分开了，这个他很清楚，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把那个守律法和这个基督徒的真正的生活见证把它分开。其实基督徒生活的见证比不吃血多多了，对不对？所以远远超过他说的这四条，对不对？说实在，你就守住这四条，你属灵吗？我不奸淫，我不拜偶像，我不吃血，你属灵吗？在家里边天天吵架，然后好多哇，这个脾气大得很，你属灵吗？我都守了，这四条守了，一点都不属灵，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你就守住这四条，你也一点都不属灵，懂意思吗？所以这里面就看见说，他把得救不得救分得很清楚。这感谢主，这个是他们上去吵的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吗？争就争，到底怎么得救，你知道吗？是靠主耶稣的恩，还是靠守摩西律法，或者靠割礼，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分的，真的要争到底的。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是掉脑袋都可以的。这个雅各在这里，他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开了一个口。为什么我跟你讲他开了口？大家可以刚才那个谁啊，丁凯提到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你知道吗？他们这几个弟兄同时都在安提阿又聚会。你刚才说了这个，好像你看见好像这一个巴拿巴和保罗分开。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人的误会，跟我们今天。讲到说两个人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就再也不聚会不在一起了，完全不一样。你发现他们到最后，对吧？你看从雅各那里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安提阿，他们都在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对不对？他们是一家人，对不对？和外邦圣徒一起吃饭。但是因着这个雅各那个时候带进来的一个口，一个缺口，对于这些在耶路撒冷为律法热心的这些的信主的人来讲，守律法是更圣洁的。你光想这个观念有点像什么呢？你今天如果守律法哈，你是 first class， 你要不守律法，不是二等公民的问题，是你就是经济舱还在站着，你还不能坐那儿，就是你可以上飞机了，没问题了，是吧？这纪文你进来了没问题，但是你是经济舱里边站着那个站票，坐动你都没席位。我告诉你，如果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差别这么大。所以我是头等舱，我头等舱呢，今天我能跟你们这个在这个普通舱经济舱里边站票的能一起吃饭吗？吃的完全不一样的。对不起，我没去过头等舱吃啊，我知道肯定不一样就对了。弟兄姊妹，今天的神的教会里面，你发现哈，有些人就有这个观念。在那个时候，在安提阿教会，因着这从雅各这里来的人，他们是非常热心守律法的人，所以他们来到安提阿，他们的感觉说，你们这些在主里面的这些的犹太人，你们怎么可以和这些只有经济舱站票的人在一起吃饭？不可以。所以他们一个一个装甲都离开了，对不对？你知道，不要以为这个雅各他这一次开这个口是小事情，不是小事情。他让神儿女中间因着守律法有开始分门别类了，有 category。 不仅如此，这些从这个所谓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因为守律法的缘故，后来他们趁着使徒保罗不在，他们就跑到使徒保罗传过福音的路斯德、什么什么以哥念和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就告诉那里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哈，走生命的路太慢了。我告诉你，有一个快速方法， 信耶稣得救了，再加上隔离，你就成为 higher class， 马上立刻坐电梯，马上就 higher class。所以你说加拉太弟兄姊妹个个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受隔离，受隔离以后信了主以后，他们外邦人以后，然后他们信主了，这个他们没问题，他们接纳了。但是我告诉你秘诀，属灵的秘诀是赶紧受隔离，所以他们就变成 another class。 你知道这个在教会当中你是造成的难处有多大，所以使徒保罗写了这个加拉太书，横门真的把命都摆进去。我跟你讲，他说他应该被受，他们要受咒诅。哇，你说这话说的对吧？说如果有人在基督以外还要传别的福音，他就要受咒诅。就是我保罗如果传这样的福音也要被受咒诅。所以你就发现说那一个征战那个灵啊是何等的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开这么在真理上开这么一个小口，开这么一个好像觉得很智慧对吧，哎呀，我他们等于跟这些外邦人说，我现在不给你们讲这亚伯拉罕了好吧，我给你们亚伯拉罕之前的，哎，大家说安慰了对不对，跟亚伯拉罕没关系了，只有在亚伯拉罕以后才有割礼的约啊，我现在讲挪亚的约可以吗？但是你知道就这一个小口都不可以，福音的真理哈真的是只有基督。所以今天唱的诗歌你选的是谁选的，反正就 Jesus only， 真的我跟你讲，你不能在主耶稣之外再加上点什么。至于说吃血不吃血那是见证的问题啊，这个跟得救不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属灵不属灵说也没关系。我告诉你，你吃两口血你就不属灵，不吃两口血好家伙教会里做长老没这么回事，我跟你讲不可能对不对，没有因这个分别。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看见一件事，这一个口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造成整个的后来，其实加拉太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写出来的。因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才出现的异端，在这一个保罗后来他在安提亚当面抵挡这个彼得对不对，你发现他那个时候说的话跟彼得站在这说的话一模一样啊。保罗说你在安提亚大会，你在耶路撒冷大会说的话你现在都忘了吗？他当面抵挡，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太严重了，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中间不可以因着这个就分 class， 不可以，不能交通，不可以，你把基督身体给破坏了。所以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个多么严厉，那是咒诅啊，你知道这个是在犹太人来讲这个东西就等于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呢我盼望我们今天开个头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里面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这个背后它所涉及的那个问题，它所产生的那个后遗症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个后面哈，就是说表面看咱们混的汤水的汤混点水，表面上稍微的妥协一下，弟兄姊妹其实你知道那个带进来对主见证的亏损有多大。这样我想我们就开个头好吧，因为下一次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耶路撒冷的聚会的许多的一些的真的很大的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看见刚才弟兄们说的是这些使徒们他们是怎么面对的，非常好。然后到后面那么看见说那封信怎么回事，然后怎样那里面还有很多对吧，大家可以交通的。然后最后呢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到底那种跟我们今天两个人拍桌子一样不一样。有的时候我想说哎呀你看有人说保罗跟巴拿巴都吵架，咱们吵架无所谓了，我们吵架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有的真的是相当肉体的。我是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的争吵很多时候你没有错， 人都有血气，但是那里面你发现说他们在基督里真的是合一的，他们还都回到安提阿聚会。到后来你发现没有，这一个跟着这一个巴拿巴的这个马可，保罗说什么，这马可在我的这个侍奉上是有很大的益处。你知道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意见，有不同的带领都可以，但他们在灵里面真的是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下一次啊，具体的我想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这些方面具体还有很多要交通，下次我们再把整个的这一章再把它，这今天这一点时间不可能，对，我们只是把这个这里面的难处啊，这里面所面临的挑战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好吧。